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与土耳其总统通话，盼携手结束俄乌战争。
川普政府提供1000美元鼓励非法移民自行离境。
美国教育部启动学贷违约追缴计划。
美众议院全票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以色列军方周一对也门胡塞叛军发动了一轮惩罚性空袭，主要目标是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一天前，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发射了一枚导弹，击中了以色列一个主要机场。以色列军方说，他周一袭击和台达港是因为胡塞武装利用这个港口接收伊朗提供的武器和军事装备。胡塞武装媒体办公室主任阿米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以色列的袭击不会吓到叛军组织。他说，胡塞武装将会把袭击升级，在以色列停止加沙战争之前，他们不会停止对航道和以色列的袭击。周一深夜，以色列召开了内阁会议，批准以军扩大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其中也包括占领加沙全境。以色列在会议前也宣布征召上万名预备役士兵，要全力打击哈马斯组织，并救出剩下的人质。
周一，川普总统表示，他刚刚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了电话，希望双方合作立刻结束俄乌战争。川普说，会谈非常愉快且富有成效，并表示两人讨论了许多议题，包括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叙利亚和加沙等问题。埃尔多安希望能与川普会面，除了寻求加强土耳其与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他也希望在从乌克兰到叙利亚等一系列问题上成为中间人。川普也表示期待和埃尔多安总统合作，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这场荒谬但致命的战争。三月份，埃尔多安与川普通话时提出希望川普能解除其在第一任期内对土耳其国防工业实施的制裁。因土耳其当时采购了俄罗斯导弹防御系统，川普政府祭出了上述制裁。土耳其也面临美国 10% 的出口关税，这是川普在4月2号宣布的对几乎所有美国贸易伙伴征收的基准关税。
川普总统周一签署行政命令，推动药品制造回流美国，只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管管理局 FDA 与环保署加快药厂审批，加强海外药厂检核，以重建关键药品本土供应链。新的行政命令要求 FDA 公开违规工厂名单，为新药厂提供早期技术支持，并授权环保署与陆军工兵部一起简化建厂环评程序，建立快速审查通道，以提升美国本土制药竞争力。川普政府表示，这项命令是推动药品回流美国政策的进一步措施，并强调建立安全具竞争力的本土制药能力是保障美国人民健康与国家安全的关键任务。近期，川普政府已针对药品与半导体进口启动调查，称过度依赖外国供应将危及国家安全。尽管目前尚未公布具体关税税率与生效时期，川普这周表示将在未来两周内宣布相关政策。
白宫周一表示，尚未就外国电影的关税做出最终的决定，但是政府正在探索所有的选项，以落实川普总统的指示，在努力让好莱坞重新伟大的同时，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此前，川普于周日曾呼吁对其他国家制作的电影征收 100% 关税。川普周一表示，我们将与行业代表会面，我希望确保他们对此感到满意，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就业，这是一个庞大的行业，但现在它已经偏离了正轨，放弃了美国，我们必须让它回归。近年来，影视制作持续从好莱坞外流，转而前往提供税收优惠政策的地区，以降低拍摄成本。包括迪士尼、Netflix 和环球影业在内的所有主要媒体公司 都在加拿大和英国等地设有海外拍摄基地。
川普政府周一开始对数百万学生贷款违约人催收贷款，并将采取催收措施，其中包括没收他们的工资、退税和联邦福利。教育部表示，至少九个月未还款的借款人被视为违约，部分借款人可能会收到相关通知。催收将从周一开始，首次催收措施可能在30天内启动。学贷还款在疫情期间暂停，暂停之前催收流程采取的是标准程序。尽管暂停还款措施已于2023年结束，拜登政府仍将未还款者的无后果期限延长至2024年大选。根据教育部的数据，目前约有500万借款人的贷款处于违约状态，其中包括许多人自疫情以来一直未按时还款，另外还有数百万人濒临违约。这次恢复还款包括对违约者实施处罚，预计对那些在漫长的还款宽限期内调整预算以避免偿还贷款的借款人构成压力。
川普政府近期在推动收紧移民政策的过程中接连遭遇联邦法院的阻挠。美国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周一驳回了川普政府撤销约40万名来自拉丁美洲四国非法入境者临时合法身份的请求，裁定这项行政措施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并强调应对个案进行审查。这些移民原为拜登政府通过所谓人道主义假设计划接纳的。这项计划自2023年年初启动，为来自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的非法入境者提供为期两年的合法居留许可。然而，川普政府对此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该计划纵容非法移民，并危害美国的边境安全。随着川普重返白宫，国土安全部于今年3月份宣布终止该计划，要求已入境的40万移民在4月下旬之前自行离境，否则将强制遣返。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政府提供1000美元鼓励非法移民自行离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根据多家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指出， OpenAI 已正式同意以约30亿美元收购 AI 城市设计辅助工具公司 Windsurf。 近期 OpenAI 也与云端运算公司 CoreWeave 签署了价值高达119亿美元的5年供应协议，确保运算资源。此外，外界还传出 OpenAI 正着手打造类似 X 的社群平台，企图多角化经营。然而 OpenAI 的执行长 Sam Altman 周一却表示，公司将继续由现有的非盈利组织掌控，并将旗下的盈利部门转型为公益法人公司，由非盈利组织作为最大的股东，负责运营方向和重大决策。OpenAI 的联合创办人马斯克过去曾不断质疑 OpenAI 公司偏离造福全人类的使命，并就 OpenAI 的盈利转型提起诉讼。马斯克的代表律师 Margaret Tobloff 表示，马斯克计划继续反对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OpenAI 转为盈利机构的诉讼。
五角大楼周一表示，加州一家航空航天公司成功进行了两次可重复使用高超音速飞行器的试飞，这将加速美国高超音速武器能力的研发进程。总部位于加州的平流层发射系统公司使用其 Talon A 高超速无人载具完成了两次高超音速试飞，两次都成功回收测试平台。 Talon A 成为首款完全自主达到5马赫速度并成功收回的载具。5马赫的速度意味着这个高超音速武器在高层大气中以超过5倍音速飞行。美国国防部表示，在两次试飞中，平流层发射系统公司的 Talon A 高超音速载具从载机上发射，飞越太平洋，达到超过5马赫的速度，随后在范登堡太空军事基地降落。
在最新的一项研究中发现，超级地球在银河系中普遍存在，比人们认为的还要多。美国哈佛史密松天体中心在日前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由多国研究人员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发现了一颗围绕地球一周的系外行星，该行星环母的距离比土星和太阳之间的距离还要远。最近研究的主要报告撰写人 CFA 天体物理学家臧伟成说，我们发现了一颗超级地球，它比我们的星球要大，但比海王星小，而之前在这个地方只发现过质量比地球大数千倍或数百倍的行星。研究人员希望能够确定超级地球的数量以及海王星大小行星的数量。该研究表明，超级地球的数量至少与海王星大小的行星一样多。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政府周一表示，将提供交通援助和$1000的津贴给自我遣返的无证移民。请听报道。
美国政府周一宣布，将向选择自愿遣返的非法移民发放$1000，他们只需通过政府开放的移动应用程序提出申请。川普总统表示，这一政策可让非法移民有机会在未来重返美国，但若不遵守这一程序，则可能永远无法再入境。国土安全部在声明中表示，这笔资金旨在协助非法移民返国旅程，一旦通过 CBP Home 应用程序确认返回，就会支付这笔资金。这一策略不常见，但川普政府认为此举有助于节省政府开支。目前逮捕、拘留与遣返一名非法移民的平均成本超过$17000。川普上周五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这件事时说，我们会为他们安排一趟漂亮的返乡航班，让他们离开一段时间，如果他们做得好，我们会与他们合作，也许有一天经过一定努力，他们就能重新入境，只要他们是好人。川普补充说，如果他们是我们这个国家需要的人，勤劳热爱美国，那么我们会欢迎他们，如果不是，那他们就不会再被接纳。国土安全部在新闻稿中表示，自愿遣返是一种体面离开美国的方式，可让非法移民避免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发现与拘留。国土安全部补充说，在 CBP Home 应用程序中表明自愿离境意图的非法移民，只要证明自己确实采取行动准备离境，那么在实际离境前将不会被优先列为拘留或遣返对象。该应用程序的官方页面指出，政府可协助预订机票与申办必要的旅行文件，获批准后，移民通常可在3周内离境。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诺姆表示，自愿遣返是非法移民避免被 ICE 逮捕的最安全、最具成本效益的最佳方式。他呼吁立刻下载 CBP Home 应用程序，自愿离境。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国会众议院周一全票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法案要求美国制止国家支持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行为，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实施制裁。请听报道。
法轮功保护法案是由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在众议院引入，同时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也在参议院推出配套法案。众议院对2025年终止活摘器官法暨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发言提到，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身心修炼功法，包括五套优美的功法动作，祛病健身效果神奇。1992年自中国长春传出后广受民众欢迎。1999年以前，法轮功修炼人数达7000万至1亿人，超过中共党员人数。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出于妒忌和惧怕，下令灭绝式迫害。法轮功保护法案规定的美国政策包括：一、只要中共仍然掌权， 就避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器官移植领域合作。二，将采取适当措施，包括启用制裁，终止中共以国家力量支持和推动的活摘器官运动。三，与盟友合作，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与国际社会协调，启动因阻止中共活摘器官犯罪而必要实施的针对性制裁和签证限制等项目。众议院全票通过的法轮功保护法案，接下来将在参议院参加投票。如果参议院通过并得到总统签署，将会成为法律，立即生效。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持续超过25年。美国国会众议院从1999年开始，先后通过5次决议案，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副主任刘宁平博士告诉大纪元媒体，法轮功保护法案一旦实施，将成为国家法律，要求对中国的器官移植实践和政策进行严格制裁。这项法律将强制记录那些参与活摘器官的人，这些人将遭到签证限制和资产冻结。他还说，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名称中包含法轮功一词，可让那些可能不了解法轮功的人了解到中共数十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原本应在2024年秋季召开的中共20届四中全会延迟至今还没有召开。随着中国经济困境加剧，有关中共党魁习近平可能下台的传言不断出现。最新爆料称，中共元老集体对习近平逼宫，四中全会将要变天。请听报道。
独立时评人蔡盛坤5月6号在自媒体爆料称，他得到了国内的消息，据说是多方博弈的结果，中共四中全会将会有大变局。面对现在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经济，加上习近平有病，中共元老们已经忍无可忍，正在集体逼宫中共党魁习近平。据爆料称，新的人事变化是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接任总书记，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接任总理，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取代现在的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接任丁薛祥留下来的常务副总理。蔡盛坤表示，距离中共四中全会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元老们集体形成的决议是习近平正式退出政治舞台，最晚在21大交出全部权力，而且在军队的事务中，习近平基本上不太有发言权了。中共20大后，习家军内部出现激烈权斗，有数十名各军种高级将领和军工系统高层被查，其中包括2任国防部部长魏凤和李尚福。去年11月，习近平的亲信、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上将主任苗华下台。今年2会后，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失踪。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中共元老的支持下操盘对习近平势力的清洗。蔡盛坤推测，至于集体逼宫之后，应该会有一个妥协的方案，可能会给习近平乃至他的家人或者他的追随者保留一点体面，让他们能够完整地退出中共的政治舞台。新的领导人一旦上来，将会有新的做法。此前，前中共海军中校姚成对大纪元说，到中共20届四中全会开始，习近平的地位肯定不保，仅留一个虚职。习近平会辞去总书记、军委主席的职务，保留一个国家主席的虚职，然后在21大退位。美国退役空军将军布莱恩·霍尔特近日在新闻周刊撰文中指出，中共正面临崩溃，习近平恐成中共最后的执政者。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多国防洗产地，马来西亚拒绝中国货借道转运美国。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印度和巴基斯坦对峙升级，印度将举行民防演习。
美国 FCC 主席呼吁释放频谱，化 AI 优势抗衡中共。
真实身份证周三生效，搭机前需了解的事项。
多国防洗产地，马来西亚拒绝中国货借道转运美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联邦众议院于5月5号下午相继无异议通过《台湾保证实施法案》和《台湾国际团结法案》，象征美台关系持续深化。《台湾保证实施法案》为2020年《台湾保证法》的强化版本，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定期检视对台交往的自我限制，并提出解除计划，推动双边互动更为制度化。紧接着，众议院也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作为台北法的升级版，明确指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不涉及台湾，要求美方在国际组织中反对中共歪曲这个决议，排挤台湾的行为，强化对台湾国际参与的支持。这两项法案尚需参议院通过一致版本，并由总统签署后才能正式生效。法案显示，美国国会在面对中国压力下持续强化对台湾的支持，力挺台湾的国际地位及民主发展。
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5号宣布，国防部将对现役的四星陆军上将和海军上将人数裁员至少 20%， 并对国民警卫队将官实施同等比例的裁减。此外，所有将官和海军将官将整体裁员 10%。截止到2025年3月份，美国现役部队共有38名四星军官、817名陆军和海军将官。四星上将是美国军队中通常可以达到的最高军阶。海格塞斯强调说，裁员的举动旨在减少冗余的领导机构，提升战略准备，并提出少将军多士兵的口号。他指出，尽管二战期间美军拥有1200万兵力，仅有14名四星及以上将领，而如今兵力约210万，却有44名四星将领，显示出高层结构的膨胀。这项改革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立即削减高层将领，第二阶段将审查全球作战指挥架构，可能合并如美欧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等，进一步精简四星职位。
美国教育部5月5号致函哈佛大学，宣布即日起冻结所有未来联邦研究补助金，直至校方满足一系列政策要求。在致哈佛大学的信中，教育部长麦克马洪表示，校方必须正视校园内的反犹问题，关于招生考量学生族裔的政策，以及来自政府方面的批评。他认为哈佛已经背离追求学术卓越的宗旨，同时聘用的保守派教职员数量过少，不能保障多元观点的存在。川普政府此前已冻结约220亿美元补助，并考虑撤销哈佛免税资格。哈佛已提起诉讼，批评此举违宪并干涉学术自由。政府要求哈佛废除 DEI 政策，整顿亲巴团体，改革教职与招生机制，确保观点多元化。哈佛还没有就此回应媒体。校长加伯承认校内确有部分问题，但指责联邦措施威胁大学自治。亿万富豪阿克曼也批评校方应与政府对话而非对抗，并呼吁撤换董事会主席。此案已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政治化争议的焦点，会影响全国大学的治理方向。
从5月7号开始，美国国内航空旅客必须出示真实身份证 Real ID 或其他经认可的身份证件才能通过机场安检。该新规也适用于进入联邦设施，如军事基地和法院。真实身份证由州政府签发，符合联邦政府依据真实身份证法案制定的安全标准。多数卡片的右上角带有星号标记。目前， 已有 81% 的旅客在美国运输安全局 TSA 检查站出示了符合规定的身份证。除了真实身份证外，美国护照、永久居民卡、部落身份证、外国护照及其他 TSA 接受的证件也可以使用。18岁以下的儿童仍然无需真实身份证就可以登机。值得注意的是，密歇根、明尼苏达、纽约、福蒙特和华盛顿5州可签发增强型驾驶执照和身份证作为真实身份证的替代方案，也可用于陆路或海路前往加拿大、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若没有 Real ID 或替代的证件， TSA 建议旅客携带能帮助验证身份的资料，例如账单或者邮寄地址，并预留额外一个小时的通关时间。乘客可能需要接受额外的筛查，甚至可能被拒绝安检。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布伦丹·卡尔5月5号在米尔肯全球会议上表示，美国需加速释放电磁频谱并巩固人工智能领导地位，以对抗中共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挑战。他指出，川普政府释放频谱将带来800亿美元的收益，有助于压低成本，刺激创新。卡尔强调， AI 是推动电信网络升级的关键应用。联邦通信委员会已推动拍卖 AWS3 频谱、释放 C 频段等，并重启被拜登政府搁置的基建项目。他批评过去四年进展缓慢，导致中共抢占科技先机。卡尔透露，超过 75% 的电子设备的射频测试现在由中国负责。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正推动测试回流美国，并调查包括华为在内的多家中资企业，以确保网络安全与数位主权。
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近日航班延误和取消持续严重。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数据，截止到5月6号下午，该机场当天已有286个航班延误，151个航班被取消。前一天高达430个航班延误，140个航班被取消。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指出，恶劣天气和人员配置不足是主因，其中部分抵达班机延误长达4个小时，出发航班平均延后约1个小时。彭博社报道，纽瓦克地区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上周曾出现了90秒内无法与飞机通讯或雷达联络的严重事故。事故之后，数名空管员因心理压力过大而被迫休假，加剧了运作困境。参议员舒默要求交通部监察长展开全面调查，称当前 FAA 设备落后，使用的仍然是1990年代的系统，飞行安全让人担忧。纽瓦克机场一条主跑道将维修至6月份，加上航管设备故障，机场与航空公司正在承受巨大的营运压力，旅客频频反映长时间等待和盘旋问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印度和巴基斯坦对峙升级，印度将举行民防演习，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全球贸易战的阴影持续笼罩，美联储将在本周召开利率决策会议，市场普遍预期这次会议将按兵不动。华尔街股市5号回落，四大指数齐步收低，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曾上扬5个基点，报 4.37%。对利率较敏感的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则上升 2.28 个基点，来到 3.8467%。 数据方面，美国4月份的 ISM 服务业指数出炉，由3月份的 50.8 升至 51.6， 优于预期的 50.2， 且为连续10个月处于扩张。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终值报 50.8， 显著低于预期的 51.4 和前值 54.4。大宗商品方面，石油输出国组织与盟友宣布6月份进一步增产，加剧了市场对于供应过剩的疑虑，国际油价应声下跌。
国际黄金价格在美元走软和资金避险需求走扬的带动下展现出反弹力道，黄金价格先是在周一上涨超过 2%， 5月6号持续涨势，一度突破每盎司$3380大关，一洗前两周的疲软。高盛在5号发布的研究报告中看多黄金，预言在一般情境中，金价在今年底上看每盎司$3700。如果是在美联储可信度受质疑的极端情况下，金价更可能飙升至每盎司$4500。美联储将在7号公布最新利率决定。虽然一般预料美联储不会立即启动降息，但主席鲍威尔谈话中如果释放出任何鸽派信号，都可能被解读为黄金价格的利多，增强其支撑力道。分析师路易斯则表示，自己对于过度追涨黄金持谨慎态度。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5号表示，川普总统的关税、减税和松绑监管政策相辅相成，驱动了对美国经济的长期投资。路透社和财经媒体 CNBC 报道，贝森特在为洛杉矶梅肯研究院全球大会准备的演说中强调，共和党的税务法案正在国会跑流程，一旦通过的话，将是川普第一任期内的多项减税措施成为常态，包括对小企业减税。此外，贝森特在演说结束后接受 CNBC 专访时表示，尽管美国对中国这个世界最大出口国维持禁运水平的高关税，但与中国的谈判仍可能在未来几周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他认为美国非常接近达成若干项协议。他说，就如川普总统昨晚在空军一号专机上所说的，或许最快这周就会有结果。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紧张局势升级，巴基斯坦于5号进行了3天内的第二次导弹试射。印度政府6号宣布，全国多个邦将在7号进行演习。请听报道。
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4月22号发生26人遭杀害事件。经印度调查，犯案的恐怖分子中有至少3名巴基斯坦人。目前，两国已关闭陆地边境，暂停贸易，以及封锁各自领空。双方已经持续十多天在实质控制线开火，并陆续展开陆上、海上军演，甚至飞弹试射，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升温。印度斯坦时报5月6号报道，印度内政部表示，由于目前地缘政治形势中出现新的复杂威胁，各地应始终保持最佳的民防准备状态。因此，全印度数个邦将于5月7号进行民防演习。根据印度内政部对外宣布的内容，11号所要进行的演习，除将用来评估空袭警报系统的效能、疏散计划的准备、紧急停电及应应，还要与印度空军建立热线与无线电通讯网络，并为重要工厂与设施进行伪装，也得让平民获得训练，以在遭受敌方攻击时能保护自己。印度媒体指出，新德里当局已经切断了从奇纳布河流向巴基斯坦的水源，由于印度河水协议被暂停，上游供水被切断，奇纳布河急剧干涸。巴基斯坦外交部5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方面已经决定正式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有关南亚局势的最新进展。巴基斯坦军队5号表示，该国在5月3号宣布成功试射一枚射程为450公里的阿布达利地对地弹道导弹后，又成功试射了一枚射程为120公里的法塔赫系列地对地导弹。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两国领导人通话，呼吁双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中关税战下，中国出口企业受困。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关于洗产地的广告疯传，上面明确告诉厂商，可以帮他们将货品运到马来西亚换标签、换新证，伪装成第三国产品销往美国。对此，马来西亚立即收紧政策，中国周边国家近期也加强查验，严防成为洗产地的中转站。请听报道。
自川普政府于4月2号宣布自由日关税以来，转运已成为美国海关在贸易执法中的关注重点。马来西亚投资、贸易与工业部5号宣布，自5月6号起，该部将成为唯一签发对美出口的非优惠原产地证书 NPCO 的机构，并停止授权地方商会、协会或其他贸工部委任机构发放这类证书。NPCO 是一种帮助识别国际货物原产地的文件，以满足产品运往国家的海关或贸易要求。目前，美国加大对包括中国以及帮助中国商品转运货物到美国的第三国审查力度。这些中国产商品希望借到第三国出口，掩盖真实原产地，逃避美国对华商品的高额关税。马来西亚贸工部在声明中表示，政府坚决致力于维护国际贸易行为的诚信，同时还将采取其他措施打击经马来西亚进出口口岸实施的对美转运违规行为。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对 NPCO 申请人的审计，并与马来西亚海关合作调查并惩处违规者。声明还指出，政府将任何通过错误或虚假申报试图规避关税的行为，无论涉及商品价值还是原产地，都视为严重违法行为。有当地媒体报道，一些中国制造商利用马来西亚作为转运中心，甚至伪造原产地证书，以绕过美国关税。在某些情况下，涉事者仅花费约100令吉及24美元，便可获得用于运往美国的伪造原产地证书。对此，贸工部部长东姑扎夫鲁5号在国会会议中表示，他们已收到许多来自行业合作伙伴的投诉。他说，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物品都被贴上了马来西亚标签，就好像他们来自我国一样。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在一份声明中支持贸工部的行为，并表示马来西亚的对美关税优势促使企业改变运输路线及错误分类产品，以逃避更高的出口关税。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